弟兄姊妹平安啊，很高兴能够来到弟兄姊妹当中啊。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婚姻的意义。根据一些统计，在美国50%的婚姻最后是离婚，而剩下的50%在痛苦啊挣扎中的也很多。在中国的离婚率也在节节上升，在全国是30%，那在北京、上海这种大都市啊是超过50%，而且是越来越高。因为80后的年轻人成为离婚的主力，很多的童话故事啊，男女相爱，经过千辛万苦，最后结婚。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这美梦常常是结婚后不到一个月就破灭的，而且必须要面对许多的现实。对方的缺点每天看在眼里，对方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不像结婚以前了。其实我们一踏进婚姻，我们就在改变。我们人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都在改变。有个婚姻专家他这样说，自从我结婚以后，我的妻子至少跟5个不同的男人同居过，这5个不同的男人每一个人都是我。婚姻改变我们，生孩子改变我们，换工作改变我们，年龄改变我们，外面的环境在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也在改变。到底我们夫妻怎么样一起改变，一起成长，让我们的婚姻越来越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啊，越来越坚固。让我们打开圣经啊，我们今天要看以弗所书5:18-33，18-33。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在很多的讲到或婚礼里面的信息，但是通常都是从22开始讲到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但其实这段圣经是有它的上文，所以我们今天要从18开始来念。我们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5:18，以弗所书5:18。翻到的话，我们请弟兄念双数节，姐妹念单数节。弟兄念18节，不要醉酒。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我们就念在这里啊，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实在是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的心要向你仰望。主，你是配得赞美的神，你是做宝座的神，万膝要向你跪拜，万口要向你传扬。主，我们实在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或者带着忧伤来到你面前，我们或者带着我们的一些烦恼，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但是当我们来到你这里的时候，主真的是叫我们的心跟你来相遇。哦，主真的是叫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你。主真的是叫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哦，叫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行走的力量。我们实在是求你在今天的聚会中，你自己得到荣耀。主，你的名被高举。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刚才念18节到21节是后面整个夫妻之道的上文，在和合本把18节到21节这一段分成好像四个没有关系的句子，其实这四节在原文的结构是一个句子，主词是18节的要被圣灵充满，然后19节到21节紧跟着五个分词，要对说、口唱、赞美、感谢、顺服，来形容被圣灵充满的那种光景。我们先来看第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在这一节里面，保罗给我们两个命令，第一个是不要醉酒。为什么？他讲到说酒能使人放荡，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喝酒的时候，他会失去自己的自我控制，甚至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在同一节，保罗给我们第二个命令是乃要被圣灵充满，一个是不要，一个是乃要。为什么保罗把不要醉酒跟乃要被圣灵充满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呢？为什么？我们思想一下这两个地方，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类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类同的地方是醉酒的人是被酒精来控制，他的思想行为被酒精所掌管。那被圣灵充满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圣灵来掌控思想行为被圣灵来掌管来控制。这是醉酒跟被圣灵充满两个之间它相同类同的地方，就是一个人被某些东西来充满，被某些来掌管控制。那不同的地方呢，它带出不同的结果。醉酒的带出来的是使人放荡，但是被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结果是19节到22节讲到说被圣灵充满带出来赞美、感恩还有顺服。甚至我们从23节到第6章的前面，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都是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结果。所以19节他讲到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和的赞美神，这是一个很和谐、很美丽的一个团契生活、肢体生活，口唱心和的赞美神，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应有的表现。然后20节讲到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请问大家，什么是凡事？什么是凡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我们都要感谢神。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示说神掌管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美意。除非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否则他没有办法凡事常常感谢父神。然后第21节讲到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里讲到说被圣灵充满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彼此顺服。那我想请问大家，什么叫做彼此顺服？什么叫做彼此顺服？是不是每一个人要顺服 自己以外的其他的每一个人呢？我顺服你，你顺服我，平头式的顺服，是不是？我想这不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说，百姓要顺服掌权的，仆人要顺服主人，孩子要顺服父母，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说主人要顺服仆人，父母要顺服孩子，丈夫要顺服妻子，掌权的要顺服百姓。那我请问，什么叫做彼此顺服？圣经这里彼此顺服，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顺服自己以外的其他的每一个人，这是平头式的顺服。彼此顺服是乃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存敬畏神的心，按照所神所安排给他每一个人的岗位角色跟地位，顺着神的心意去对待别人。比如神给妻子、丈夫、父母、孩童、员工、老板都有不同的角色跟责任，每一个人要存敬畏神的心，顺从神的安排去对待别人，这叫做彼此顺服。接下来22节到33节，保罗教导我们什么是基督徒的婚姻观。基督徒的婚姻观跟一般世人的婚姻有什么不同？基督徒的婚姻跟一般世人的婚姻有什么不同？有些人可能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唯一的差异是两个人刚刚好都是基督徒，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言语，更合得来。就像夫妻中间有共同的兴趣，有共同的嗜好一样。其实这不是很对的看法。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的婚姻观基本上是跟其他世界上其他一般人的婚姻观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刚才念的31节到32节，我们先来看31节到32节。在31节，保罗引用创世纪2章24节的经文，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在每一个婚姻，这在每一个婚礼里面，我们常常用的一节经文。在这里，保罗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带回到圣经一开始，创世纪，起初神设立婚姻，亚当跟夏娃的联合。在创世纪1章到2章，神创造世界，他看见自己每一天所创造的。圣经反复的说了一句话，是什么？神看着是好的。这个评价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了7次之多。但是当神造了第一个人的以后，他说什么？他说那人独居不好。于是神从亚当身上取了一个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她领到亚当的前面，成为他的配偶来帮助他。这是人类第一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以弗所书这里，保罗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带回到圣经一开始，创世纪起初神设立婚姻的心意，以及亚当跟夏娃的联合。然后在我们看，接着看5章32节，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在这里保罗又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跟圣经最后启示录那一场宇宙最大的婚姻，基督跟教会的联合直接连在一起，而且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为什么？ 为什么？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配合的，所以人不可分开。当初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原来是借着婚姻成为人的帮助，成为人的祝福。但是在人犯罪以后，我们已经扭曲了神原来的设计，夫妻角色跟本分。人犯罪以后所带来的咒诅，使男女在婚姻的角色更加混淆。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当罪犯罪以后，两个人男女彼此辖制，互相操纵，这是人类犯罪以后的一个咒诅。但是因着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从罪中被拯救出来，被救赎出来，夫妻关系被重新建立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里面，目的是将人从堕落的光景、角色混淆、夫妻彼此夹制、彼此操纵的光景，带回到神最初设立婚姻的心意。所以保罗在这里把夫妻之道建立在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这两个超越时空、永不改变的真理上。基督与教会的舍己的爱、舍己跟联合，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夫妻之间的爱、舍己跟联合。所以福音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去建立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婚姻又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福音。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头来看22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22节到24节好不好？22节，你们好，谢谢。这里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动词是什么？顺服。那在22节在原文是没有动词的，是没有动词的。22节在原文是，你们做妻子的对自己的丈夫如同对主一样，没有动词。但是这个动词，这个顺服从哪里来了？是从21节来了。21节，我们刚才讲到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21节跟22节在文法上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共用同一个动词。所以被圣灵充满，上面被圣灵充满那一段，跟下面夫妻之道这一段，在文法上是连在一起的。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因为我想要讲的是，只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带出合神心意的婚姻来。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舍为妻子舍己，如果是变成一个律法咬牙切齿的话，我们做不到的。只有我们被圣灵充满，只有我们活在圣灵里面，这才是我们才可能顺服丈夫，我们才可能舍己爱妻子。所以这两段是连在一起的。这里讲到说，22节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什么叫如同？就好像我们这里讲到说，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要像顺服主一样。那怎么样叫顺服主呢？如同顺服主，这个有些圣经版本是这样子翻的。这个如同，我是觉得我们可以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如同他讲到说，不是顺服的程度，不是说我们顺服丈夫的程度要像顺服基督那样一模一样的那种程度。这个圣经的版本，这个的翻译，这个如同是翻成就等同于。那所以22节，这个他是这样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就等同于你在顺服主。如果妻子遵着主的命令顺服自己的丈夫，最后你会说，你借着顺服丈夫
你事实上你是在顺服的主。同样的，丈夫若照主的命令去爱妻子，最后你会发现说你是借着爱妻子，你是顺服的主。这是彼此顺服的真正的意思，照着神所安排给我们的岗位角色，顺服神的心意去别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重点要放在丈夫。我在我们教会讲到，我下一堂就讲到对妻子。所以二十五节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做丈夫，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这是做丈夫的责任。我们做丈夫的有很多很多的责任，但是保罗在这里只提一项责任，就是爱。丈夫要爱妻子，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只要丈夫爱妻子，那很多其他的问题很可能就不是问题了。那什么是爱？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像现今一样这么喜欢谈论爱，但是也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像现今一样这么样的缺乏爱。这个字被滥用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保罗在这里用基督爱怎么爱教会来帮助我们做丈夫的了解丈夫应该怎么爱妻子。基督怎么爱教会，在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为教会舍己。为教会，他怎样为教会舍己呢？也许我们可以用看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说基督怎么为教会舍己，我来念就好，大家就不要翻了。他没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忍受了这一些，他只想到为教会，没有己。这舍己叫舍己的爱，是一种给予的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不考虑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只考虑别人能够得到什么益处。这是舍己的爱。我们做丈夫的常常不知道怎么去爱妻子，不是说生日的时候买一些花，母亲节的时候买一些礼物，或一起出去吃饭。圣经里面用基督怎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来教导我们做丈夫的怎么样用舍己的爱去爱妻子。丈夫怎么用舍己的爱来爱妻子呢？怎么样舍己的爱来爱妻子呢？我想消极的，我们不强调我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做法，我们重视妻子的意愿、看法、做法，重视她的感受，重视她这个全人的需要。当夫妻吵架的时候，什么是丈夫？那时候什么是丈夫舍己的爱？当夫妻吵架的时候，那时候什么是丈夫舍己的爱？他先谦卑自己，放下自己的面子，为自己行为中有不对的地方道歉，请求妻子原谅，先把自己舍去。也许妻子同样有错，也许妻子可能错得更大，但是没关系，因为基督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衡量爱，不是看到你想要得到多少，而是你愿意付出多少，你愿意为这个人失去多少，愿意为这个人放弃多少自由，你愿意投入多少的时间、情感还有资源。这是舍己的爱。舍己的相反是什么？舍己的相反是什么？自私、自我中心。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婚姻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这是我们人类的罪性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是婚姻最大的破坏力。保罗一再的强调说，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想要有美满的婚姻，就是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摆脱我们的自我中心，能够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前面。 夫妻之间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体的，我们不能分的。在二十八节讲到说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只有当你把妻子的幸福放在自己的幸福前面，你才能够找到你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你把自己的幸福，把妻子的幸福放在自己的幸福前面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你真正的幸福。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如果我把对方的幸福放在我自己的幸福前面，那我不是吃亏了吗？那我不是吃亏了吗？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答案就是这样，你才能够得到你真正的幸福，这就是你的好处。很像圣经里面讲到说，你要先失去生命，你才可以得到生命。所以婚姻的秘诀不在于满足自己，而是在满足对方。只有当你的配偶幸福的时候，你才会有真正的幸福。你们是一体的，你们是不能分的。所以婚姻的秘诀不在于找到一个拥有一个完全合适的配偶，而是在使你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配偶。基督怎么爱教会呢？我们刚刚讲到说第一个方式是在二十五节，他为教会舍己。然后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基督爱教会的第二方式是在二十六节，他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好不好？二十六节要用好，谢谢，我们今天到这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水代表是什么？不是洗礼的水，洗礼的水不过是物质的东西，没有办法让人家在灵性上有洁净的功效。所以这里的水是指圣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用水来比喻圣灵。人的得救是因为圣灵借着真理的道在人心中工作的结果，人的生命成长也是圣灵借着神的道在信徒身上的工作。那这里讲到基督怎么爱教会呢？基督怎么爱教会？他看见教会有什么？有瑕疵，有残权，有残缺，有不完全，但是基督仍然爱教会。基督爱我们不是我们里面有什么良善，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他接纳我们的软弱，接纳我们的缺点，接纳我们的不完全，甚至接纳我们犯罪的还在犯罪的事实。但是接纳不是终点，他要更新我们，他要带出我们里面的美丽。所以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荣耀美丽，不是的，他乃是要使教会成为荣耀美丽。基督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要让我们成为可爱。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对教会的态度，以及他怎么样去爱教会，都是给我们做丈夫的教导。你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来看你妻子的缺点、软弱跟不足的地方，不是去挑剔他、去批评他，而是去接纳他、去帮助他。基督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来才来爱我们，乃是要让我们成为可爱。在这里保罗不是叫我们努力的去改变我们的配偶，使他成为圣洁美丽没有瑕疵。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的配偶，只有神用圣灵，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才可以改变我们的配偶。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配偶，千万记得不是你去改变你的配偶，但是我们可以在，只有神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在旁边去帮助我们的配偶，帮助他属灵生命成长，帮助他更圣洁。我们做丈夫爱妻子，不是为了使妻子多听你的话，而是使妻子 更多的听神的话，更属灵，更合神心意。我记得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她对我参加各样的聚会、各样的服事，她都是非常非常的鼓励，非常的支持。不过她的理由有点自私，她相信爱神的男人绝对不会变坏，一个爱神的人一定是一个爱人的人。在基督徒的婚姻观里面，我们看见爱一个人，就是看到神在他身上工作，而且感叹说神正在 把你变成更好的人，我很高兴，我愿意参与在其中，我想陪着你跟神一起走这个道路。我可以看见你一切的缺点、软弱跟不足，但是在这些东西后面，我也可以看到说，如果你被神得着的话，你将是何等的荣耀美丽的光景。所以每一个配偶都应该看见你的配偶是神还在工作、还在施工中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当成为一个器皿，让自己成为一个器皿，去参与神的这项工作，帮助配偶成为更神所希望的样式。所以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丈夫爱妻子，第一是用舍己的爱去爱妻子，第二是帮助妻子灵命成长，成为神所希望的样式。读完了丈夫对妻子的责任，我们保罗接着讲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西方人读到这个命令，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其实这句话在保罗那个时代，当时可是石破天惊。因为古文化非常强调孝道，父母在家庭里面有绝对的权威，很高的权威，满足父母的要求是儿女的责任。然而就在这种父权文化中当中，对父母是天的社会现实，神却说了一句，夫妻关系必须高于其他一切的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有些人听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句话，会批评说圣经教导基督徒不要孝敬父母。其实在这里，离开父母是倚靠上的离开，是经济上的离开，是心态上的离开，是不再依赖父母，不再让父母替他们做人生中最重要很多重要的决定。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从小长大，我们最主要的依赖是我们的父母。但是结婚以后，我们不能再依靠我们的父母。在婚姻的道路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对神负责，对我们的配偶负责。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最重要的伴侣、最重要的依靠是我的妻子，是我的丈夫。所以离开父母不是地理上的离开、距离上的离开，而是心态上的离开。离开也并不表示说要抛弃，或是也不表示说要这个疏远，也不是说不跟父母住在一起。几年前当我还在 HP 工作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Toastmaster 的 club， 这是用英文练习演讲的一个 club， 然后定时都要参加演讲比赛。那有一次演讲比赛题目是我的家庭 My family， 那轮到我讲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向 台下的观众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问说，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跟岳母住在一起过的人，请举手。结果下面七八十个人，大概有七八个人举手。然后我就问第二个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跟岳母住在一起一起住过15年的 and still survive， 而且还活着。结果大家都笑了，没有人举手。那我问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曾经跟岳母的妈妈住在一起7年的？大家都笑了，也没有人举手。那我就从这里开始介绍我的家庭。结果那次比赛， 我拿了第一名。我不知道说这个第一名是我讲的好呢，还是那些裁判同情我安慰我给了我第一名。我公司的同事听说我跟岳母住在一起，又跟岳母的妈妈住在一起，都跟我说 Poor Daniel。 其实我们世代同堂，住在一起很和睦。我真的想不起说在那十五年间我跟我岳母曾经有过任何的不愉快。所以问题不是说是否跟父母住在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心态是否离开父母，夫妻联合成为一体。我的岳母也是基督徒，他知道说人要离开父母，所以他非常尊重我们夫妻间任何的决定，不会把他的意见强加在我们身上，也不会因为我们没有采取他的意见就不开心或就给脸色。跟他住在一起十五年，我真的一点压力都没有。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要出外旅行，带他一起去，他会开开心心跟我们一起出去旅行。那有时候因为一些原因不方便带他一起去，他也会开开心心的在家里看书。几天以后我们回来的时候，那热腾腾的皮蛋瘦肉粥已经煮好放在炉子上等着我们。所以跟他住在一起像冬天的太阳，很温暖，但是没有任何压力。我岳母是跟我住了十五年，后来生病去 在这里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后，我们在他的房间找到他留给我们的一封信，信上写了一些东西，但是信的最后一段他是这样写的，我要走了，你们不要难过，我活得开心，走得安心，享受愉快的晚年，知足感恩感谢神。在一个人人生的最后一句话是感谢神。所以真的是跟父母或岳父母可以住在一起，我们还是在主里面还是可以非常的融洽。相反的，我自己的母亲是比较台湾传统式的，比较台湾传统式的，这儿子是我生的，所以是我的，所以当他来到我们家，从台湾来到我们家的时候，这个婆婆在媳妇面前是婆婆说了算，然后我太太又不敢跟他顶。那 我母亲常常会有不合理，有时候会有不合理的要求。比如说我母亲是在台湾，她是一贯道的传道人或点传师，那这下面很多人，那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她希望说我们家里的客厅可以改变成为一贯道的佛堂，可以让我们附近那些一贯道的人到我家来拜。像这些诸如此类很多不合理的要求，然后我太太又不敢跟他顶，因为我这比较强势一点，我太太不敢跟他顶，所以对他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太太怎么办？我太太总是说我没有意见，我听你儿子的。所以你儿子说可以就可以，所以最后都是我出面把我母亲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顶回去。所以我妈妈来美国的时候，我太太总是特别顺服。中国人有五伦，是哪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哪一伦最重要？不是君臣，不是父子，是夫妻。夫妻关系一定要排在第一位，要优先于子女关系、父母关系。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家庭，尤其是子女关系，常常超过夫妻关系。这个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主轴，旁边的父母关系、子女关系、亲姻肉关系等等人际关系，就像随着这个主轴在转的齿轮。如果这个主轴断了，其他的关系都不能转，都会乱透了。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不是两个人失去了自己的身份， 两个人成为一体，每一个人还是可能有自己的兴趣喜好或朋友，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独自拥有，对方不知道或是对方不能碰的。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可以跟他分享，我的工作，我的服饰，我的家庭，我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他，他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我。这是两个人成为一体，两二人联合成为一体，那种身心灵的联合，那种亲密的关系，正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联合成为一体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婚姻观是建立在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这两个超越时空永不改变的真理。基督为教，基督与教会的爱舍己跟联合，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夫妻之间的爱舍己跟联合。我们做丈夫的不知道怎么样去爱妻子，但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叫我们学习到我们怎么样去舍己，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前面。只有当我们把对方的幸福放在自己的幸福前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不能分的。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荣耀美丽，而是要使教会成为荣耀美丽，也让我们学习到说，尽管我们的配偶有缺点软弱不足，但是我看见如果他被神得着的话，他将是等何等的荣耀美丽圣洁的光景。我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器皿，去参与神的这样工作，我想陪着他和神一起走这条路，帮助配偶成为神所希望的样式。一个讲道的人需要把他要讲的道在先在自己身上操练，然后才能够把这个道讲出来。所以当我要讲这篇道的前几个礼拜，我没有告诉我太太，我就这样照着去操练。结果不到一个礼拜，我太太突然告诉我说，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一样了。第四了，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教导去操练，我们这个人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的婚姻会改变，成为合神心意的婚姻，反映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福音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建造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婚姻又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再次